欢迎收听 Bray 旗下的 Podcast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话。今天这期我们聊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发布，从 AI 助手到生产力工具都有。
比如距离第一版两年后回归的 TiOS 更新，拥有自己电话和邮箱的 AI 个人代表，还有为不想碰终端的人准备的 Kvaco 替代品。
另外还有面向印度市场的 AI 语音平台，把多个编程工具放进一个工作区的本地优先工作台，以及本地运行的 Mac 听写应用。
当然也少不了即插即用的支付工具、开源录屏软件、可视化链接页平台，还有语音优先的记账应用和浏览器的音频均衡器。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先看 TimeOS 2.0，这是距离第一版两年后的更新，为 Notion 时间追踪器配套推出了一款开票应用，官方用了闭环的说法，点击加载，再点生成 PDF。你追踪过的绘画就会变成发票里的形象目，可以自定义、下载、发给客户。
背后的故事挺有意思。创作者说，两年前就是因为在 Notion 里找不到按小时向客户收费的办法，又不愿意迁移到别的工具，所以才自己动手建。这次 2.0 就是用两个按钮，把追踪的时长直接变成客户能用的 PDF。说是看着手册，两分钟就能上手。
不过社区讨论抛出了一串待澄清的问题，核心矛盾在于 Notion 的数据是可以改的，而 PDF 是一张快照。发票发出去之后，如果时间条目被编辑或删除了，客户手上的文档和 Notion 里的数据就对不上了。
还有人担心，万一发票每次都从实时绘画重算，那下个月再点加载再点生成，可能生成了同号但内容不一样的 PDF。 具体的疑问比如，形象目在生成那一刻是不是就被冻结了？绘画进入发票后会不会被标记成已开票？否则同一个小时可能出现在两张发票上。
发票号的生成方式也是个问号，如果用 Notion 之段、复制行或编辑之段，就可能造成断号或重复。有评论者特别点出，英国的增值税要求发票序列必须唯一而且连续，应该由人工无法嵌入的系统来签发，还说这类问题往往要等客户来查发票的那个月才会暴露。
还有人好奇，工具是不是也会追踪屏幕时间之类的数据当公示证明？发票又能不能自定义加上企业标识？这些细节目前都还没有答案。
接下来是 Zilli， 一个登上 Product Hunt 的 AI 个人代表产品，官方定位很直白，你的个人延伸或者叫第二个你。它由 Koi 和团队发布，还专门邀请社区来拷问这个产品。
跟大多数困在聊天框里的 AI 不同，Zilli 自己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邮箱，他能接打电话、处理邮件、预定事务、跟进事情，甚至能在线上替你等待，一切都按照你设定的规则来运作。他还会记住你和身边人的关系，用你的语言跟你汇报。
网站列出的核心能力是记住你、你的人以及未完结的事项，用独立的号码和收件箱代表你在自己的电脑上行动，而且只用你批准过的设备，支持电话、短信、邮件、网页、桌面端和 Telegram。 移动端标注是即将推出，集成挺广，包括 Gmail、Slack、谷歌日历、 Notion、 Linear、 GitHub、 Drive、 Figma、 Stripe、 iMessage 和 Discord。
一个演示例子是今日四次交接，包括电话筛选候选人、对比回答、发送短名单，最后给一个纯语言的摘要，但讨论的焦点几乎全集中在信任上。有人提醒说，美国有些州已经要求 AI 电话代理在接听时披露身份，就问 Zilli 会不会这么做。还有人担心来电显示和发件地址很容易被伪造，冒充已知联系人可能进入更自主的层级，所以问有没有代外验证。
也有人追问联系人记忆能不能查看、编辑、导出或彻底删除，能不能按联系人设不同的权限，以及 Zilli 是自行处理还是先征求批准，规则会不会被 AI 自己更改。不过也有正面评价说，让它代表你而不是仅仅回应你是最大的创新，主动披露、拿不准时升级给人类的设计很罕见。第三个是 Lumi Chats， 最近发布了桌面版，定位成得想避开终端的人用的 Cold Code 替代品。它的浏览器版已经有大概7万用户，而这些用户反复要求能够处理本地文件，桌面版就是为这个来的。
所以桌面版可以运行命令、读写真实文件，还能交付 Word、PowerPoint 文档和图表。收费方式很特别，没有订阅，按实际运行的工作量付费。一个下午可能花不到1美元，闲置的时候不产生费用，还能接任意 MCP 服务器。官方说计划开源，但还没有完成。
要注意的是， Windows 安装包目前没有做代码签名，所以系统的 Smart Screen 会提示这是无法识别的应用，用户得靠一个校验文件来自行验证。代码签名证书的经费也还没着落。另外， GitHub 仓库只发布安装程序和更新源，应用的源码不在里面，更新就是靠这个仓库的发布机制自己完成的。
设施里有用户肯定他零数据收集完全离线，而且只用 CPU 就能推理，不需要CUDA显卡。也有人追问，模型进程和文件系统之间是怎么隔离的，本地模型是不是捆绑的，有没有版本控制或者回滚的能力。还有人提醒，按量计费可能让人不敢多追问，另外失败的时候是给用户看还是悄悄重试。
接下来是 Bocho AI， 一个面向印度市场的 AI 语音平台，帮企业用几分钟时间构建并上线多语言的 AI 电话和网页代理，覆盖销售、客服、预约和客户互动这些场景。
它的定位就是补上西方优先平台的短板，印度语言、地区口音、电话复杂度还有自然对话的延迟。宣称支持11种以上的印度语言，包括印地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等，而且有亚秒级的轮流说话，支持呼入和呼出通话。
在技术层，它强调可选语音转文字、大模型、文字转语音、电话供应商都可以自选，像 DeepGround、Savant、XAI、OpenAI、Anthropic、Azure、LiveKit、Eleven Labs、Plivo 这些都能搭，还有自动故障转移。定价宣称接近供应商成本，每场对话大概便宜20%，按 token 和字符计量，以印度卢比计价。常见回复经过音频缓存后重复使用是0%。
开发者工具包括 REST 接口、Webhooks、基于作用域的密钥、结构化输出，还有一个用语音描述就能生成代理的试验场，网页聊天部件一行就能嵌入。官方还给了个演示电话，可以实测，比如用印地语提问，中途再切到英语。
而社区关心的正是这种混合域场景，代码切换时语言边界怎么检测，方言怎么解读，还有订单号、电话号码这类关键志愿能不能对照业务数据实时校验。官方那边宣称有一个语言总监会在通话中及时切换语言。最后一个 Termaxo，这是最近24小时登上 Product Hunt 的一个本地优先 Windows 工作台，核心是把 CloudCube 和 Todex 放进同一个可恢复的工作区，在自定义的网格里排列真实终端，支持搜索并恢复原生的绘画，而绘画文件是只读的， Termaxo 不编辑也不删除。
它有一个很被认可的设计，当智能体在等待审批时，会在任务栏闪烁发系统通知，并且保持屏幕上的横幅。你可以把同一个命令行接口指向 Anthropic、DeepSeek、Minimax、GLM 或者任意兼容的端点，保存成模型配置，两个键就能切换。密钥存在 Windows 的凭据管理器里，而不是明文文件。
它不需要自己的账户，目前只支持 Windows 10和11，版本是 0.3.9， 用命令行就能启动。开发者的动机很真实，他说自己并行跑多个智能体时，管终端设置比管编码任务更麻烦。
不过有一个已知限制说得挺清楚，崩溃之后已经写进磁盘的文件还在，但进行中的操作不会存活，而且干净关闭和崩溃后的恢复在智能体看来没什么区别。 Termaxo 是唯一知道发生过崩溃的组件，这也引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各模型配置之间密钥是否隔离，恢复扛不扛得住 Windows 更新重启或崩溃，智能体到底跑在 WSL 还是原生 Windows。 聊天里也预告了路线图，查看配额剩余，以及通过加密链接在手机上批准审批。
先来看 ZenWhisker， 这是一款今天在 Product Hunt 上线的 Mat 听写应用，它的定位是本地优先，按住快捷键就能往任意 Mat 应用里输入文字，而核心的语音识别全程在 Mac 本地运行，不会把音频上传云端。它对 Apple Silicon 芯片做了低延迟优化， 而且针对低内存的 Mac 做了轻量化处理，空闲时会跳过重型预热，静默之后还会卸载本地模型。目前只支持 macOS 14以上的原生 Apple Silicon 设备。
这个本地化处理的卖点很实在，因为它支持多达110种口语语言选项，包括印地语 English 英语变体，以及印度地区和西方语言，还能转录文件、媒体和受支持的公共链接，甚至提供可搜索的转录历史和写作工具。数据都留在 Mac 上，对在意隐私的人来说是个很稳的选项。不过，可选的网络功能需要使用者主动开启，这也算是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并甲方面，它有14天免费试用，之后免费层每周3000个次。付费的 CPAC 在 Gumroad 上销售，覆盖一台、二台、五台或十台 Mac， 包含终身许可证和一年更新，老客户还可以折扣续订。社区里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 iOS 版本的计划、自定义词汇表和术语的能力，大家会拿它跟 Whisperflow 和 Super Whisper 这类工具对比，还有内存占用。当然，也有用户夸它的系统级快捷键和本地处理做得好。接下来，这个叫 UniWeb PayScale， 自称 AI 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它的构想是，开发者装好这个 Skill 之后，就能直接生成支付链接，接受全球支付方式，省掉常规的支付设置、商家入驻和基础设施开销。团队说，建应用、上线甚至获得首批用户都只要几分钟，但收款仍然要花好几天，瓶颈就在商家入驻、 KYC 核验、支付集成和区域支付方式上。所以他们的目标是把收款做得像提示 AI 一样简单。
但社区对这套说法的质疑很尖锐，有人指出，入驻和 KYC 之所以慢，是因为必须有一个人为向公众收款这件事负责，慢只是被转移了，并没有消失。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UniWeb Pay 到底是自己做 Merchant of Record， 把开发者置于子商户之下，还是只是推迟 KYC？ 如果只是推迟，那么 KYC 真正落地的时点就很重要，最糟的情况是收了真实客户的钱之后才发现无法提现。还有人追问，终止合作时的通知和在途资金怎么处理？毕竟作为 Merchant of Record， 你的收款能力取决于对方的风险偏好。
另外有担心说，支付链接本质上是以我的名义要钱，如果是由 AI Agent 生成的，那错误可能出在金额、币种或者账单描述上，而且支付成功与否都不会提示出错，所以需要确认链接发出之前有没有人工审核环节。还有人问，全球支付方式包不包括提现环节，并直言商家入驻会让先试一下的窗口变成好几周的绕路。 Captio 是一款近期在 Product Hunt 上发布的免费开源屏幕录制器和演示编辑器，支持 macOS、 Windows 和 Linux。 它提供本地录制、跟随光标缩放、点击自动缩放、编辑器预设、面部摄像头、设备端字幕，还能在录制中叠加笔、荧光笔和形状注释。无需账户，无需订阅，以 MIT 许可证开源。开发者 Alex Matz 说，他厌倦了为发布一条干净的成品视频每月付29美元，而现有工具却他想要的功能，所以给自己做了这款产品。还特别强调，它不是 Green Studio 或 ConsoleFold 的克隆。
社区对设备端字幕无需注册就能导出以及开源做法评价不错，但也有一些具体的 bug 报告。比如在 NacOS 上开启摄像头录制后，编辑器里的面部摄像头框显示成黑框。Windows 11导出时报 Incognito Error 错误，自定义背景导出后变成纯黑。还有 macOS 用户遇到 Gatekeeper 拦下应用，提示无法验证 Captivo 是否含恶意软件。
这些 bug 背后其实牵扯一个现实问题，对由1500管理的公司 Mac 来说，代码签名很重要。评论里还讨论到 Apple 开发者计划每年99美元，对一个免费开源项目来说是否可持续。也有人提到赞助或 Open Collect 这样的筹款渠道。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会不会修掉这些 bug， 是否支持导入已经录好的视频，以及会不会增加 iOS 和 Android 设备的演示预设。 Your Site 也是一个这两天在 Product Hunt 上引发讨论的产品，它是一个面向创作者、企业和社群的视觉化 Intim Bio 平台，也就是那种放在个人主页上的链接聚合页， 定位介于朴素的链接列表和过度复杂的创作者工具之间。创始人兼 CEO Andras 说，用户可以用20多种小部件来构建页面，包括视频、帖子、Markdown、倒计时、事件和自定义板块。内置仪表板可以跟踪访问、点击、国家和热门链接。核心功能免费， Pro 可以试用30天。AI 编辑器还支持粘贴 URL， 直接导入现有的 Linktree 页面或社交资料。
团队的背景也值得一提。联合创始人兼 CTO Abel Harfer 说，他2023年加入并从零重建了产品，平时在 BlackRock 担任平台和后端工程师。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 David 负责界面和产品体验。社区反馈里，用户很认可 AI 导入省去复制粘贴，也有人说小部件感觉精选而不臃肿，还有用户直言 Linktree 的免费版已经显得过时，正好需要这类工具。
评论者也提出了问题，比如能不能对特定的小部件或链接做密码保护，或者邮件捕获门控，用在数字下载场景上，以及目前支持哪些集成。官方 X 账号 @YourSite 在15小时前发布了 Introducing YourSite 11， CTO 还为此破例首次发了帖。团队邀请用户分享自己构建的页面，会从展示线程里选取部分个人资料，赠送6个月的 Pro。最后是 Phenomy， 一款在 App Store 上架的语音优先支出追踪应用，主打说出支出，及时获得洞察。用户按住录音键口述一笔交易，应用会自动提取金额、币种、类别和描述。分析面板会结合个人的收入和财务目标，生成个性化 widget。你还可以通过跟 Phenomy AI 代理聊天来及时创建分析 widget。交易历史可以按类别、价格区间、转期或币种筛选，也随时可以编辑或删除。应用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允许你先试录一笔交易，看看分析效果，再决定要不要注册。
定价方面，免费版不需要信用卡，每个月最多30次语音交易，一个默认分析 widget。高级版一年$39.99，折算下来大约每月$3.33，也可以按周付$1.99，提供不限次的语音交易和分析 ，AI 引导的分析创建，以及自由增删分析 widget。社区讨论的焦点主要落在语音误识别之后的修正成本有多大，类别是不是预置好的，还有会不会有月度支出汇总。
先把这款免费的浏览器扩展说清楚。 FakeWave EQ 它是一款音频均衡器，专门用来就混浊的播客、刺耳的流媒体和含糊不清的人声对话。它有8段参数均衡器，覆盖从32赫兹到8000赫兹，每一段都能调正负12分贝。
它还内置了语音增强功能，有4种模式可以切换，其中 Leveler 模式带动态压缩。最有意思的设计是它的处理完全在本地完成，基于浏览器的 Web Audio API， 音频数据不会上传，也没有服务器、账号或追踪。标签也捕获在离屏文档里运行，不会碰页面的断。
设置会自动保存，目前免费上架 Chrome 应用商店，也支持 Edge， 还能通过 GitHub 安装。开发者是 Borislav Jinov， 这是一个个人项目，跟 Google 和 Chrome 官方没有关系。用户在社区里的实际体验反馈说，在那种罐头音的播客上，效果立竿见影，压缩模式是最大亮点。不过也有人提醒，使用 EME 保护播放的站点可能会阻止扩展访问音频图，这个边界得自己验证。好，今天这期我们从开票到语音记账，从本地优先的听写到帮你谈电话的 AI 代表，一口气看了10款新产品。最让我想再提一嘴的还是 TimeOS 那条闭环，点一下生成 PDF， 追踪的工时就变成了发票，确实省事。
没错，还有那个拥有自己电话号码和邮箱的 Zenly， 算是今天概念最远的 AI 个人代表了。如果听众朋友想逐一翻看这些产品，欢迎回到节目页面，把列表里的链接点开细看。
那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